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节目。那么在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中呢，我们又请来了杨景端先生和我们继续谈一下党文化的一些现象。
上一集我们是谈到了郭沫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那这回呢我们还是要谈一个相关的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
哎，上次你那个论文我给你推荐了郭沫若，郭老作为研究的对象怎么样？我看你最近没动静了。
爸，还说呢，我越查资料越不对劲儿。那郭沫若早年还算才华横溢，到后期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
乱讲，什么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着共产党的，有什么不好？现在我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爸，你忘了共产党当年怎么折腾您的了？光牛棚就蹲了3年多呀，饿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又当反革命关了2年多。
哎，你还真别说，从狱里出来以后啊，我还真的感激共产党啊。我党伟大就伟大在他每次犯错误他都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再说了，你妈打你打错了，你还能和你妈计较吗？
这个场景中的那个老年人倒让我想起一个人，叫做曲笑，是80年代中期那么一个人。他是被打了20年的右派，然后吃了很多苦，可是一出来以后他是全国各地去演讲，而且是讲说我出来以后啊，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而且当时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感觉。
哎呀，我觉得挺难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哈，有很多普遍的吧，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那么很多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到后来他反而就是还很感激灵替，或者至少他绝对不仇恨共产党，他是觉得共产党是好的。那我觉得杨景端先生，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其实啊，我一个朋友啊，他爸爸妈妈过去家里的家产啊都是被共产党没收的。那么最近呢，他听说我这个朋友这个练法轮功啊，对共产党的迫害法轮功政策不满啊，他就说，因为你不能够对共产党不满啊，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啊。这个所以呢，就是的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我这里要讲这个现象呢，实际上他还有个名字，他这个名字呢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一个洋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他是在70年代吧，是在这个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那么这家银行呢，突然闯进来呢这个一群绑匪，绑匪以后呢，进来以后呢，首先就拿着这个机关枪啊，对着这个银行一顿狂扫滥射。那么最后呢，绑架了这个银行的这个三男两女的这个店员，这个压着在地下室。那么在这当中呢，经历了6天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警察呢要出来营救他们，结果呢他们拒绝警察的营救。他们认为这个警察呢是要来害他们，而这个绑匪呢却在保护他们。最后呢，好不容易把他们给营救出来了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首先呢，这些人拒绝这个在法庭作证，说这些绑匪有罪。反而说呢，这些人都是好人。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呢，还和其中的一个女士呢，还跟其中一个绑匪呢订了婚。另外一个女士呢，组织了一个基金会，到处筹措基金来为这些绑匪辩护。那么这个现象发生了以后呢，这个世界上当然就觉得很特别了。就把它管的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认为呢，这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呢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的现象。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这是个洋名字，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在国外发生的，那就这么一个现象拿来对照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界和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那么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你会发现这共产党在他执政的50年当中杀害了8000万同胞，那么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各层人士都有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是吧？那你要是到海外来了，你如果批评这共产党啊什么，他就觉得你不爱国，他认为你这是家丑不可外扬。他能把共产党啊把他当成是一个家人。他把共产党比作母亲。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母亲和孩子是一种血缘关系，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产党跟我们 根本没有这种关系，是吧？他竟然能让我们都相信他是我们的亲人，他是我们的家人，
是
吧？
母亲，
这就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就是跟中国大陆非常近似的现象。就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包括那些被共产党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在谈起共产党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情感在里头，这个是非常类似的。
哎，那说到这儿，杨景端先生，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我是想问一问，从心理学的角度啊，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啊，它都来源于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本能。
嗯，
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嘛，它是求生的欲望。
嗯，
所以人在那种情况下，他觉得生命随时可以失去的话，那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有一种强烈求生的本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个绑匪呢，哎，没杀他们，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嗯，
那么到这时候呢，这些绑匪呢还给了他们一些水喝，还说了不少好话。
嗯，
那这时候呢，他这个心理啊就完全倾斜了，哎，认为这是一帮好人，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必须是一种在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下，也就是说这些绑匪要对他生命构成切实的威胁。
嗯，对生命构成威胁。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要给他小恩小惠，哎，他给他点好处，让他这时候他就是不但没有被杀死，而且呢还得了还有水喝有饭吃，那他这心里就完全倾斜了。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在这几天当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呢，他的思想他的认识都是被绑匪灌输给他的。
嗯，
那么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被困在这里面，他也没什么，他感到非常绝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就产生了，
就起作用了。
嗯，
其实那他这种综合症是对这个绑匪的这种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赖啊，或者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都没有想过你凭什么要来绑架我，你凭什么要来杀我，就没有这种想法。
到这个时候他是这个问题是想也不敢想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综合症，它实际上发生的心理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呢，它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已经不在他意识范围之内了。
嗯，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问也不敢问的问题，是吧？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生嘛，所以就是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你如果对照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中共啊，它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
嗯，
哎，他非常能够掌握人的心态和他的弱点。
嗯，
那么所以呢，他在从建政开始有权力开始以来，包括是延安整风啊，包括是党内的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这个历次运动呢，他都是这个办法。一呢就是要让你感觉到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对你开枪去杀你。
嗯，
第二呢，他会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这国家机器，这个国家生活资源生产资料，他会给你好小恩小惠，是吧？你像我们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哎呀，觉得我的工作是党给的，我的房子是党给的，是吧？我上大学的机会是党给的，我受的教育是党给的，这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是吧？他这，哎，你这时候大家互相比啊，这个谁是这不晋级了，谁涨工资了，那一切都是党的恩惠嘛。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好笑的这个列比啊。你想在美国这儿没有人说，比如说我上大学了，我要感谢布什或者说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也没有人说我开一个买卖，或者说我在一个公司提及了是谁谁谁给我的恩惠，这个就是一个很就是很
对，你可以一边骂着布什，我可以一边有我的房子，
那
是完全不矛盾的，
是这样的。那么在中国呢，他因为他这个社会已经被设计成那个样子了，就是说第一呢，他认为他控制你的生命的生存权，所以中共经常讲嘛，人的这个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人拿个枪抵着我的脑袋对我说，人的最大是权利是生存权，那我肯定直点头，哎，没错，是生存权，是吧？这个是这么个关系。
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资料上的提到，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说5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把这个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发配到农村去，然后不发给他们粮票，这个是叫粮票啊？
对啊，
对， 这个我就看着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断了你口粮了，
嗯，
你要不听我的话，
对，你要不听了我的话，
对，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他对你，让你感觉到一种惩罚或者小恩小惠的一种东西，他都是他的一个手段嘛，或者是奖，或者是罚。那么其中，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讲过，他必须要控制你的思想，就让你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信息。
嗯，
所以呢，在过去的话，你这就为什么中国它是很封闭了几十年嘛，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受，我们都相信世界上的人都生活在三分之二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台湾同胞啊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美国人啊都是穷人一大堆啊什么的，都等着我们去解放呢，是吧？所以他这时候他就要把这个信息给你封闭了。当然现在呢是比较困难了，是吧？因为有互联网啊，有跟外界的联系呢，所以他现在的还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手法呢就比较细腻一些，是吧？他通过他也制造一些互联网的网站，哎，表面上让你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网站，那实际上呢是他给你灌输的东西。那么另外他就千方百计的封一些他控制不了的网站，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呢，他都还是同样的手法，包括呢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吧？那么他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一种恩惠嘛。所以呢，这个我记得在这个唐人街上，他们游行的时候就有人说，啊，你们还骂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出国吗？我当时听到就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用得着出国吗？
有时候有的这个就是思路的问题啊，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就可能很多事情想通了。
其实确实是这样。那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不是说所有人都得，
我觉得有两类人他是不容易得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类人呢，就是他身上啊，他的确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文化人或者作为一个官员来说呢，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是要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他就不会告诉你你犯了错误，是吧？他就不会去尔虞奉承，是吧？中国传统文化讲这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是吧？那么这些人就说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有一个原则，有个操守，是吧？那么他情愿以死相见，那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类人呢，他是不容易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第二类的人呢，就是他是对生命的意义和看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是信神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是相信佛道神的，相信人的生命啊，它不是一个肉身，是吧？也不是说把你杀了你就没有了，而是呢生命它有轮回的，这个灵魂的这个纯洁呢和永生呢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中国很多这个传统的小说那些电影说，你杀了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
是
他有这个观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一个道德，把原则呢看着比他这个肉身的生命都更重要。所以呢，这也就是我理解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社会真正敢于对这个共产党说不的人呢，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无论是维权的人士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那么特别表现特别突出的就是法轮功学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因素。所以呢老子是说嘛，这个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所以他不怕死了，你这个对他来说呢，你这一切做都不起作用。
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社会很大一部分人他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且还一直这样子的话，对这个社会以及整个这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精神病学上有个叫做创伤应激后综合症。那么这个综合症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受伤了以后啊，他就不愿意再回忆，很痛苦嘛，
对，
所以呢他就要回避任何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所以他的表现上比如说回避，很多知识分子吧，作家来说，哎，你不让我写这个话题我就不写这个话题，是吧？
绕过去，
他就绕过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麻木，因为人呢，说实在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呢还是很有良心的，很有善心的，那么他看到不好的事情的话他会感到痛苦，那么在中国呢发生这个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他人呢他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保护啊， 他就必须变得很麻木，麻木不仁。所以呢，你再跟我讲多少人死了，多少人被打了，对他来讲就是个数字。
所以说它是一个病症，是个症状，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症状。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好，再见。
再见。